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疫情非同小可，美国欲施援手。中国小粉红留学生被 FBI 逮捕。南开大学的讲师逃不过中共秋后算账。印太首当其冲，美国智库揭露共军的一项谋划。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大陆新冠病例激增，多地的医院挤满患者，还爆发抢购药物的浪潮，特别是北京死亡人数激增，殡葬系统不堪负荷。北京市殡葬行业的工作人员14号透露，近日去世的人特别多，他们表示现在每日都很忙，从来没这么忙过，预约电话都接不切，好多人在这排队。北京所有殡仪馆和太平间爆满，火化炉24小时昼夜不停，墓地亦受庆。居民说，这是现在火化场门前排队的车，现在排到明日报名的，要等到三日之后烧，到了明日早上再排的，明日报名都赶不切。你们有没有见过路边停这么多运尸体的车呢？这是八宝山火化场的短片。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林先生说，现在因疫情没有告别仪式，我们这里一些休息时间都没有。工作人员证实，殡仪馆已经开启所有火化炉，而且是24小时不停地工作。随着殡仪馆处理遗体数量大增，墓地亦被受空。墓园客墓人员表示，近期接到很多查询，但墓地已经受庆。北京一间私立医院的内部会议录音在网上热传，该院领导在录音中透露，北京很多医院已经瘫痪，现在北京和广州都正在招募退休医生，第一波症状很重，去世的都是死于医疗系统崩溃上。有报道指，困境下的北京不是封城胜似封城，到处空空荡荡，民众都躲在屋企并囤积药物。餐馆由于太多员工核酸呈阳性已经关门，同时北京严格审查社媒平台，北京两个字的关键词遭过滤。12月14号美国政府发声了，白宫14号表示，如果北京请求援助，美国准备好了帮助中国应对新冠病例的激增。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表示，美国准备以中方认为可以接受的任何方式提供帮助，在大流行病肆虐时是如此，今天亦是如此。但他指出，在现阶段北京还未有请求帮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这个礼拜初告知记者，美国和中共官方讨论了新冠和各国对该疫情的不同反应等问题，但他没有讲出细节，只说美方提供一个机会，能够在敏感的外交渠道进行这方面的对话。而中国医药公司 China Mihiko Group 在14号表示，他们和美国制药商辉瑞公司 Pfizer 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中国大陆入口和分销他治疗 COVID-19 的口服药物 Paxlovid， 以应对中国在解封后阳性患者的激增。同时中共正在利用宣传来加强信息，即局势得到了控制，但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受到感染，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当局亦很难给出答案。北京私立医院的领导人在一个会议上表示，针对 Omicron， 医学界的共识是对症，不要用复杂的药，越复杂越危险，抗生素绝对不能用，只能用黑感敏和泰诺这一类的药，什么清瘟胶囊绝对不要用。该医院还特别提到，重症的现在有特效药，是美国辉瑞公司免费给中国用的，配方给了中国，但是一般人不用，只有重症才用。他们指出，当局之前忙着虚防，根本在医治上没有动脑筋。中国大陆白纸运动中，中共当局对敢于站出来争取自由的学生暗中抓捕，秋后算账。而在美国，日前亦有中国留学生被 FBI 逮捕， 原因却啱啱相反，是因为他涉嫌跟踪和威胁张贴白纸运动传单的同学。12月14号，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25岁的中国留学生吴晓蕾，因对一名在美国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传单的人进行威胁和骚扰，并将活动人士向中共举报，目前已经被美国当局逮捕，并被控跟踪缠绕罪 Stalking。 他在星期三下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司法部的起诉文件说，今年10月22号有人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校园张贴了一张传单，写着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想要自由以及我们想要民主等诉求。而吴晓蕾当日起持续三日通过微信、电子邮件和 Instagram 发布的传单威胁受害者，而受害者是来自中国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在中国有家人。美国检察官说，吴晓蕾通过一个微信群发布信息，群组内有300多名成员，其中包括这位民主活动人士。根据司法部的新闻稿，吴晓蕾威胁再发传单会斩掉你那只该死的手。他还告知受害人，他已经告知公安机关，大陆公安将很快问候他的家人。更有甚者，吴晓蕾招揽他人打听受害人的住处，怂恿其他人上网辱骂受害人。美国当局指出，吴晓蕾指的是中共公安部或国家安全部，这两个部门都调查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那些表示支持民主的人。司法部表示，将始终捍卫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的权利。美国检察官雷切尔·罗林斯 Rachel Rollins 明确地说，我们不会容忍针对和平表达意见的人进行威胁、骚扰和其他任何镇压的企图。言论自由是美国的一项宪法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和捍卫它。根据美国法律，跟踪罪名最高可判处5年徒刑、3年监外看管和最高$250,000罚款。网民纷纷叫好，话令他们知道什么是法治，那是 FBI 的责任。和西方自由理念背道而驰的中共当局对白纸运动的秋后算账仍在继续，不仅对年轻学子落手，对挺身而出的大学老师亦落手了。天津南开大学讲师吴阿南力挺学生抗争，并呼吁校方保护参与抗争的学生，如今遭到校方的迫害。由于他拒绝遵从校方要求删文，目前已经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自由亚洲报道，有多位南开大学的学生证实，吴阿南是该校哲学院讲师，近日被校方约谈。吴阿南被约谈时向校方据理力争，批评校方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办学宗旨。他质问学校是不是应当保护同学们，老师是不是应当保护同学们呢？现在校方是赞美谁、歌颂谁、附和谁呢？谁给你的权力令你禁止我们发出真理的声音呢？校方要求吴阿南删除在朋友圈发的敏感贴文，但吴阿南拒绝妥协。他回应说，面对一切威胁，自己绝不后退，不会失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之后有人以送他去做核酸检测为由，用一架面包车强行将他绑架到心理精神专科医院天津圣安医院，并企图强行和他打针、注射不明药物。据悉，吴阿南一度乘机匿入医院的厕所，然后用手机向一个群组上的学生发短信紧急求救，并发送了标示医院位置的地图。他请学生将他的遭遇广为扩散。英国华裔学者黄剑雄说，大学应该是保护教师和学生捍卫言论、思想和良心的自由。他们派人绑架吴老师到精神病院，更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希望更多人的关注， 能够让吴亚南老师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生活。另外，日前多地医科大学再发生的钻石生群起抗议，要求和规培生同工同酬。其中，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亦被保安锁喉带走，事件引发民间舆论的愤怒抨击。北京当局近年以经济协作为由，在海外国家拓展军事基地，早已广为人知。但美国智库近日警告，中共军方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张全球基地的网络，恐怕会在东道国附近触发外围战争，并令美中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报告指出，北京的野心是成为全球领先的军事大国，而海外军事通道和基地就是它实现野心的重要部分。从历史上看，苏联从1955年起决定迅速扩张海外基地，短短20年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海外基地网络，从西半球的古巴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因此，中共可能要仿效苏联，在未来20年内发展出全球基地网络。据美国智库评估，在108个国家中，按照17个指标确定了24个特别适合中共追求基地和准入的国家，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和缅甸。另外，共军在未来10至20年内还会寻求的三个优先区域是中东、非洲和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太地区第一岛链以外。智库报告认为，印太区域的基地有助于共军将基本军力投射到中国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潜在咽喉要道，以及在孟加拉湾或更广阔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附近，增强海上或空中的存在力量。智库报告认为，美国的反制措施是可以利用对共军扩大存在的反效果，来发展新的区域伙伴关系和准入。报告指出，北京当局扩大海外军事存在的目的，最主要的当然是保护它的自身利益，特别是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此外，和美国和其他亚洲大国的竞争加剧，可能会促使中共军方考虑开展比当今军事行动范围更广的海外行动，包括某种形式的作战行动 Combat Operations。但专家指出，它的弱点是尽管海外基地可以为中共军队提供在距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潜力，但这种辅助非常脆弱，特别是和美国相比，中共在海外力量的投射能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相比于美国在北约基于深度信任的基地网络，中苏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工作性关系非常脆弱短暂。如果想要稳定的海外军事基地权，意味着同东道国建立长期的基于信任的关系，学习如何尊重东道国，并同他建立基于信任的良好关系，咁需要时间。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共的全球基地野心可能会引发外围战争，愿意给予中共大型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很可能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德兰智库专家斯提芬雅茨 Stephen Watts 警告，如果北京卷入这些外围战争，事情有可能升级，美国和中方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